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0年12月1号，哎呀，转眼这个大选过去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哈。关于大选的这个消息的话呢，也是满天都是啊，真的假的都有。我有的时候呢也想跟大家报告一些好消息是吧，让大家都高兴高兴。但是呢就是说最近出的很多消息呢确实是比较严肃啊，或者说是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呢，如果真的是关心这件事儿的话，还是得把真实的情况呢让大家知道，这样的话呢，大家才能够根据真实的情况来做出判断啊，就是下一步呢应该怎么做。我记得咱们看那个电影《Matrix》是吧？就当时那个人拿着这个两个药丸，问这个 Neo 是吧？你要吃这个红色的药丸还是吃这个蓝色的药丸？如果你要吃这个红色的药丸的话呢，你能够看到真相。吃到蓝色药丸的话呢，你还会回到你原来的那些，感觉很好的生活当中，是吧？但是呢，你如果一旦知道真相之后，你就回不去了。后来这个你又想了半天，还是把这个红色药丸吃下去了，是吧？所以我今天的话呢，可能还是要给大家这个一颗红色的药丸啊，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这个自媒体的博主，对这个大选这个事情啊，就是估计的非常非常的乐观。其实作为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啊，然后的话呢，才能做出判断。乐观不乐观的话，那是每一个人自己根据这个，就是你的信仰啊，包括就是你对美国制度的了解等等，包括对人性的了解啊，那么自己呢做出判断。今天呢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的话呢，还是挺多的哈。我昨天那个做节目的时候忘了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个让大家。这个订阅我这个频道的事情，因为，昨天可能确实是这个，感觉谈了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严肃的话题吧，所以就没提这个事儿。今天的话还是请大家来订阅一下这个频道哈，然后呢，我们再接着讲。昨天呢，在这个亚利桑那州呢，有一个听证，听证完了以后呢，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州议员啊，这人叫做 Mark Finchman。这个人呢，他就说，他说在未来的24到48小时之内，亚利桑那会做一个决定。所以我想，可能就是在未来，亚利桑那是不是要把这个选举人啊，就是选择这个选举人的这个权利收回到州议会啊？就是不管现在点票的结果由州议会呢直接任命共和党的选举人，还是采取什么其他别的做法啊？比如说调查呀，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其他别的做法？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在今明两天，可能明天吧，我想我们会看到一个结果。这个呢是先跟大家更新的第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的话呢，其实也特别具有爆炸性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说中共，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对美国大选的干涉。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好像我们都没有拿到特别实锤的证据，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证明说中共确实是这个影响已经达到左右美国大选结果的程度了，是吧？甚至我们连就是中共真正介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的话都比较模糊。现在唯一看到一个比较实锤的证据，就是中共给钱啊，给某一个组织，然后这个组织的话再把这个钱给这个黑命贵，然后黑命贵呢就是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然后再把这个钱给拜登。大概我们只是看到这种金钱的流向，但是今天的话呢，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这个新闻呢，也是这个就是现在和这些沼泽，在干的这个林伍德大律师哈，他呢推了一个推文，今天早上推了一个推文。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 Dominion 公司就是这个投票机的公司哈，有人管它叫倒霉机哈，这个 Dominion 公司的母公司。在今年的10月8号，得到了来自瑞士银行4亿美元的注资。这个瑞士银行呢，就是这个 USB 啊，就是应该叫 UBS，好像是啊，这个瑞士银行。但是如果你仔细考察这个瑞士银行的资本来源，其中有75%是来自于中共的，也就是说，中共呢通过它控股75%的瑞士银行，给 Dominion 公司注资了4亿美元。相当于其中有3亿美元的话，就是中共直接给，当然也有可能所有钱全是他给的了。这个指控的话呢，听起来非常的耸人听闻，是吧？那么林伍德律师呢，为了证明他讲的这个话是真实的，他就把证券交易所这个做的这个交易的文件的话，就是给放到了网上。 然后呢，他说这是共产中国推翻美国政府的证据。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很多的人都没有太 pick up 哈，就是没有太注意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之前我们就曾经说过，说这个 Dominion 这个公司，它跟中共是有联系的，因为 Dominion 公司的话，它这个收购了这个 Smartmatic，然后的话呢，也收购了 Sequoia，Sequoia 就是叫红杉公司，而红杉公司的话呢，实际上是中共一个，据说是在华尔街投资非常有。就是眼光的啊，一个天才的投资家叫做沈南鹏啊，说是这个人投的资，是中共的这个官员啊。然后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如果你想做得很大的话，你没有中共情报部门的背景，你没有军方的背景，你根本就做不了那么大，是吧？像马云呢，就是像很多人，其实这个像，刘强东也好啊，包括这个很多，那些大的那些很多大的公司，其实背后都有中共的这个情报部门的影子，是吧？那么这个沈南鹏的话呢，其实也是他的背景非常的复杂。他收购的红杉公司呢，后来被这个就是 Dominion 公司给收购了。然后现在又看到，就是说中共通过他控股75%的瑞士银行，向这个 Dominion 注资了4亿美元。所以说这个 Dominion 背后，中共的这个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资金上啊，它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当然，今天就是除了我刚才提到这两个这个新闻之外呢，最具爆炸性的新闻就是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这个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现在司法部还没有找到足以改变美国大选结果的舞弊行为。他这个话呢讲得特别的有策略啊，他说我还没有找到足以改变大选结果的舞弊行为，意思就是说舞弊行为有没有呢？可能有。但是呢，说有这个有，就是这些舞弊行为是个案呢，还是一个计划好的一个阴谋，是吧？这个阴谋是不是可以足以推翻现在大选的结果？威廉·巴尔说，我还没有找着。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他这种声明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所以今天下午的时候，川普总统这个法律团队的这个律师，这个 Rudy Giuliani 哈，和这个 Jenna Ellis 就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不长哈，大概也就是半页纸的样子，其中提到呢，就说司法部其实根本就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啊。他说，就朱利安尼和这个 Jenna Ellis，就川普的法律团队，他们说我们搜集到了大量大量的证据啊，在这个6个有争议的州存在着非法投票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司法部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联系过，他们中间也没有任何一个就是我们那些宣誓作证的证人接受过司法部的询问。司法部也没有动用他们这种 subpoena，就是说，用传票，就是这种，相当于司法调查的能力哈，说把这些作弊的机器呢全部给封存起来啊，然后的话再对他们的数据进行分析，这种事情的话根本就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询问证人，他们也没有去搜集物证，那你怎么呢就能说没有证据呢，对吧？然后呢，声明最后的话还是挺客气的哈，说尽管如此，这指的是川普的法律团队哈，将继续通过司法系统和州立法机构追求真相，并继续致力于宪法的授权，确保每一张合法的选票都被计算在内，而每一张非法的选票都不会被计算在内。然后到后面说，出于对司法部长最大的敬意，他的意见应该是对重大违规行为和系统性欺诈的证据没有任何了解或调查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没调查啊，所以说的话，你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咱们这个频道上呢，不断有朋友问我，就是对这个，就是比如说，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啊，这个 Chris Ray 和司法部的部长威廉·巴尔，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沼泽地里面的大鳄鱼，是吧？属于深层政府。我呢，一直没有对这个威廉·巴尔做结论，就是因为这个当时在。就是对川普进行通俄门调查的时候，当时不是有一个就是特别的 committee 嘛？这个特别的 committee 的话呢，就是那个 Robert Mueller 领导的，是吧？就花了4800万美元对川普进行调查。然后最后的话呢，是威廉·巴尔在读了他们的报告之后说，川普没有通俄啊，这是当时这个威廉·巴尔做的，可能是对川普比较有利的一件事情哈。还有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威廉·巴尔他最近公布了，他指定了一个特别的这个。就是委员会，就是 在司法部哈，他如果比如说对总统进行调查或对什么人进行调查的时候呢，他可以指定一个特别委员会，就像是当年对川普调查的那个 Robert Mueller 哈，就像这个委员会一样。那么这个威廉巴尔呢也指定了这样一个委员会调查什么事呢？就是调查2016年对川普的这个 campaign 哈，就是总统竞选进行监听，到底是谁下的令啊？这个背后到底是有，就是说谁在后面指使？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会牵扯到，比如说 Susan Rice 包括这个像奥巴马、像拜登的话，可能都是牵扯在里面的。那么，如果川普离开了之后的话呢，可能司法部的部长都可能会换人，是吧？那么司法部部长的话呢，他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他自己被换掉以后，如果这个后续这种调查没有办法进行的话，他就特别指示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就是由那个 Durham 啊，就是那个人，其实我对他印象不太好，说由他呢来领导这个委员会继续进行调查。这样的委员会呢，是总统也没有权利把它解散的啊。然后呢，就是就像那个当时总统也没有权利去解散那个 Robert Mueller 那个委员会是一样的。但这个 Durham 已经调查了都两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也没有看到任何调查的结果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即使是在这个拜登，咱们假如说哈，这个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只是假设哈，假如说拜登在台上，然后的话，这 Durham 到底能够调查出来什么东西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威廉巴尔还是保持了这个调查啊，能够不受干扰的进行。但是呢，这另外一方面哈，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威廉巴尔做了两件，就是看来好像对川普有一点有利的事情，但是呢，还有另外两件事情让我对这个威廉巴尔表示这个非常怀疑啊。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朱利安尼和詹娜艾丽斯讲的，就是他根本就不跟我们联系啊。我们是这么多证据，简直排山倒海一样的证据，他不跟我们要，是吧？他也不去搜集物证，这是我觉得他的第一个问题啊，就对他表示怀疑。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 Hunter Biden 的那个硬盘已经交给联邦调查局10个月，现在都已经快要一年的时间了，11个月的时间了，11个半月了已经。联邦调查局没有任何结论，也不公布那些就是那个犯罪的证据，然后司法部的话也没有处理相关的人，没有任何说法，就好像这个事情不存在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威廉巴尔特别失职的地方哈。所以从这两件事情来看的话，我觉得威廉巴尔是往好了说的话是明哲保身，往坏了说的话他有可能是属于这个深层政府的一部分。所以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是可能，反正我看到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川普真是挺可怜的哈，好像是老头一个人啊，真是周围没有人帮他啊，媒体反对他，大公司那个 big tech 啊，那些社交媒体反对他，华尔街也反对他，然后这个政府里边这些就是雇员反对他，然后那些法官们一个一个根本就不按照法律来判案啊，完全是做那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几乎看不到川普身边有什么能够真正帮他的人。今天晚上呢，大概是在20分钟之前吧，20-30分钟之前，我看到一个推文哈，这个推文呢，据说是来自于司法部的一个发言人，到底是谁不知道啊。这个发言人的话讲了这样一番话哈，他说现在呢，有一些媒体对于司法部的报道是不准确的。说我们已经结束了对大选舞弊的调查，而且呢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他说这种报道是不准确的。他说这既不是就是美联社的报道的原意，也不是司法部长巴尔说的话。他说我们这个司法部呢现在还在继续接收和积极的去寻求所有的具体的和可信的指控。然后的话呢，这个速度呢是就是越快越好啊，大概是发了这么一个东西。但这东西的话是他在推特上发的，这个发推的这个人也不是司法部的雇员啊，据说是原来 CBS 的一个什么人。然后呢，这个我在司法部的那个网站上我也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事情就有点变得模糊了哈。所以我觉得即使司法部真的想调查的话，到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速度实在是太慢了。而我多次讲过，时间不在川普这一边。如果你到了12月14号，选举人团已经出来了，或者到了1月6号，选举人团已经在国会投票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就很难翻过来了。这个司法部就讲，他说现在呢，就是这个还没有找到能够大规模，就是改变大规模舞弊啊，能够改变这个选举结果的证据。但是其实这个证据真的是排山倒海， 今天在这个 Michigan 的维恩县啊，今天这 Michigan 不是有一个听证吗？这个听证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人去作证啊，一个人三分钟的时间啊，虽然不能给你充分的时间去表述，但是呢，就是在就是 Michigan 的这个州议员在这个可以问你问题啊，相关的问题，你到那个时候的话，你有些话可以再接着去讲。其中呢有一个叫做 Melissa Caron 啊，这是一个女的哈，她呢是一个独立的 IT 从业人员。因为呢就是 Dominion 那个投票机需要有人操作嘛，当时找不到足够的技术人员，就临时把她给雇过去了。她说呢，她11月3号和4号在计票中心帮助工人们去操作那个 Dominion 机器，她发现那些工人根本就没有受过训练。然后的话呢，她一共工作了27个小时哈，她说那个工人把一叠一叠的选票送进去，读一遍，拿出来，再送进去，一摞选票能送进去8到10次，很可怕哈。而这个维恩县的话，因为它是在那个 Detroit 附近嘛，那是民主党票特别多的地方，所以就等于是，咱们假设里面有70%和65%是投给拜登的，35%是投给川普的，就这样的话就一遍一遍的这么记，就把等于是那投给拜登的人就等于远远多于投给川普的人了嘛，对吧？咱们这么想还是太乐观了。他说他在那儿工作了27个小时，没有看到一张选票是投给川普的，没有一张，那太可怕了。这是他的原话。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能够理解为什么那天晚上 Michigan 突然间出了一个跳跃哈，一个 spike， 拜登的票一下多了13万张，没有投给川普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批票嘛，反复扫描8到10次啊，完了之后的话，没有一张是投给川普的。所以这个事情的话真的是挺可怕的。然后呢今天我看到下午在这个Arlington 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啊，这个记者会的召集人呢是 Amstead Project of the Thomas More Society， 这是一个美国全国性质的，就是跟宪法这个违反宪法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诉讼的这么一个组织哈，叫阿姆斯达德。这个阿姆斯达德项目呢，他们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一个特别重磅的爆料。这个爆料人的名字呢叫做 Jesse Morgan， 他是干什么的呢？他是一个卡车司机，他今天在记者会上做了9分钟的发言。他说他的任务，他一个卡车司机哈，他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到纽约去干什么呢？拉选票，拉完选票之后拉到哪儿呢？那选票全是填好的，拉完选票之后的话拉到宾州去，也就是等于在纽约做了假票，然后的话呢放在他的卡车上，然后拉到宾州去，作为宾州的票计算到宾州里边去。他就一车一车的这样拉，一共拉了多少张选票呢？他说估计拉了14万到28万张选票，纽约做的假票送到宾州去。咱们都知道这个投票的话它不能跨州嘛，你住在宾州的话你在宾州投票是吧，住在纽约在纽约投票，因为它这个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它是以州为单位来投票的，所以你在这个州投票，由这个州来选出这个选举人是吧，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就是这州胜出的就把这州的选举人票都拿走。而他们在纽约造假票然后拉到这个宾州去，光这一项就有14万到28万张票。这就是阿姆斯达德项目今天在揭示出来的一个就是比较可怕的这种情况是吧。因为这个人呢就是说他做伪证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美国的这种卡车司机啊，他的那个行车记录的话，它都是有，比如说你几点开的车，车速多少，那个车上都是有仪表记录的。所以他说我在哪儿停了多少，这个多长时间，然后的话呢，这个拉了这个多少东西，应该都是有记录的。这个卡车司机说我拉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人就不给我记录，就他说是一个 slip， 可能就是一个纸条或者一个黄色的小票什么之类的，表示 OK 我东西给你了是吧，你签收了什么之类的。他说那个人态度很恶劣啊，不给他这些东西。然后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车从哪儿开到哪儿，停在什么地方，这个绝对是有记录的，那是有 GPS 的啊，就是一切都是记录的。所以这个人做伪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而且他是做过这个伪证宣誓的啊，就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而且是可以 track 的啊，就是你真正可以去追踪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吹哨人的一个爆料哈。 所以其实你要是看这个，今天我听了一会儿那个密西根的那个听证会哈、啊，反正是很可怕，就是把他们从那个那个什么，就是投票那个监票那个大厅赶出去啊什么之类的，对他们进行那种人身攻击式的侮辱啊，就是骂他们那个 F words， 然后把这些人赶出去啊，就是这种证据的话多的数不胜数啊，而且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投票机的迷你那投票机的话是联网的。这个本身的话就造成这个投票机是很容易被 hack 进去的嘛，然后就是这个反正今天是很多人做这个证据，因为这个证据的它的属性哈，就跟我们在 Arizona 或者是在这个宾州听到的那个听证会差不多哈，我不给大家重复，大家其实可以想象现在的证据真的是排山倒海。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美国的所有的所谓的这种媒体啊，这种下流的媒体们，他们一直在声称说我们没看见证据，我们没看见，包括这个威廉巴尔啊，他今天也说我们没看见大规模的证据。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已经到了一种完全罔顾事实的这种状态了啊，就是你这么多证据摆在面前他就不看，他只要不看然后他就说我没看见，你就没有证据，他只要不停的这样说，最后的话就感觉把他说成了一个事实。因为实际上很多老百姓他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就是他如果每天只是看看电视，他不像我们关心这个事儿哈，咱们就经常会盯着这些相关的新闻看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大脑去分析，很多人的话他是不拿它当回事儿的。所以我觉得到了现在为止的话，川普大概唯一可能的最后的希望就是在最高法院，就是看最高法院能不能够维护宪法。如果最高法院也不能维护宪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跟大家说这些事情，其实是一个我知道听起来很沉重哈、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面对的。我们得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相当震惊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对美国的制度，包括对很多美国的人，我觉得是有信心的。但是其实呢，我发现就是美国的这个整个这个权力体系，其实很多时候起作用的就是关键位置的那关键几个人，那些人的话已经被这些深层政府啊，或者是被这些腐败分子给布局了啊。布局之后的话，他就好像可以一手遮天。今天我去查了一下，就是美国这些大的媒体啊，它背后的这些势力，你会发现这个很可怕。其实大的媒体这些，他们背后就是华尔街，就像是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 Washington Post 哈、啊，它背后实际上就是那个。那个贝索斯嘛，是吧？很多的这个媒体，它的背后其实都会找到那些财团，而且那个财团的话，它不是投资某一个媒体，比如说他买了这个公司的一部分的股份，在这个公司有发言权哈，是这个公司董事会成员。这个公司呢，他可能去买了这个纽约时报的一部分股份，然后他可能又买了，比如华尔街日报的一部分股份，他可能又买了一个什么什么大的报纸 CNN 或者什么的股份。它实际上就是很多大的股东的话是交叉持股啊，我持你的股，你持我的股，然后的话呢，就这些大的这个财团的话在一块儿，他们就可以把美国所有的媒体全部都控制起来。所以真正决定媒体报什么不报什么的话，可能就是这些华尔街大财团。他们可能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自由社会里边，这个他们做生意的话还要遵纪守法，是吧？如果要是没有法律，把美国变成像中共那样的一个国家，有权力的人什么都可以干，为所欲为的话，那赚钱多容易，是吧？你华尔街赚钱赚的再多的话，你不如中共一个贪官，是吧？你人家那个什么郭伯雄啊，什么徐才厚啊，人家一贪上千亿美金，是吧？你这个赚钱的话，你还得想办法怎么去投资啊，这你还得做一些什么资本的运作呀，或者至少可能有的还会办一些实业什么之类的，是吧？那都不用啊，他就是靠权力的话就可以换钱。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攫取权力啊，对于他们来说是想过这样一把瘾啊，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吧。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如果大财团不跟川普站在一块儿，各州的议会那些共和党人们都没有脊梁骨啊，就是完全是投降了啊，就是对民主党投降了。这个各个州的州议会啊，如果也不跟川普站在一起啊，媒体的话也不报，大的公司也不报。这个大的这个就是社交媒体的话封锁，然后的话呢，就是底下川普的那些各个美国的联邦的各级政府和各级州的政府都腐败了，都被腐败政府把持了。 这个时候川普还能怎么办？今天呢，看到一个消息啊，以这个消息说起来的话，相当的惊悚。我们知道当年在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奥巴马不是要把美国拉向这个极左吗？当时在这个共和党人中就有一批人组织了一个党派，叫做茶党，就相当于在共和党内部有一批人是属于茶党。茶党的话就是极右翼啊，就是他是从这个波士顿清茶事件，然后导致这个美国独立战争这个打响的，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就是回复到美国建国先父们当时他们建国的这种理念啊，这种法治的精神，包括对这种自由的维护。这个茶党的主席呢叫做 Tom Zawistowski 啊，如果我希望我没有拼错他的名字哈，他在华盛顿时报上打了一个整版的广告。华盛顿时报它跟华盛顿邮报是两个概念啊， Washington Times， Washington Post 是一个极左的报纸，现在 Washington Times 其实是一个右翼报纸，它是属于保守派的报纸。这个 Washington Times 呢，就是上面这个广告啊，呼吁说如果这些国会的立法这个 lawmaker 啊，这 legislature 啊，就国会这些立法者，包括各级的法院啊，包括美国的联邦的国会都不遵守宪法的情况下，建议川普引用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叫做 Limited Martial Law 啊，所谓 Limited Martial Law 就是有限戒严法案，干什么呢？举行新的选举啊，由这个军队来监察，然后呢举行一个新的选举来保障人民的投票权。他讲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从这个林肯这个事儿讲起来的哈，因为林肯当时在这个当选总统以后，后来南方州不就分裂了吗？分裂了之后的话，在北方的话也有一些人他们是为南方州说话的，所以林肯的话呢就动用了宪法第一条赋予总统的权利，然后呢他就是面对着这个大规模的叛乱，你不能让这个报纸这个时候再发表这个支持叛乱的言论，于是的话林肯就下令关闭了数以百计的北方的这个报纸啊，就是反对他的这个北方的报纸，就是你们不是支持叛乱吗？就把你们报纸关掉，然后逮捕了报纸的老板和编辑。当时有一个 Ohio 的众议员啊，这个众议员的话叫 Clement， Vallandigham 啊，好像是哈 Vallandigham。这个人的话，我们知道美国国会议员的话，他是有免责权的，他说什么的话都免责，因为他认为他是人民选他的嘛，他替人民发声嘛，对吧？这是你不能随便逮捕的，但川普就不是川普，这个林肯的话就把这个人就给逮捕了啊，因为这个人大声疾呼要逮捕林肯。然后的话，当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叫做 Roger Taney， 这个人裁定说你总统不能随便逮捕人啊，那老百姓的这个人身自由的话，他是受法律保护的，这叫人身保护令。说林肯终止这个人身保护令，利用总统的权利随便抓人，这个违反了美国宪法。这个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林肯签署了一个逮捕令，把最高法院大法官也给抓起来了。当时很多人的话被关到监狱里边，长达几年之久。所以，实际上就是说，这些人的话是告诉川普呢，说作为一个美国总统的话，你有宪法赋予你的这种权利，当你面对叛乱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戒严法，然后呢把反对你的人抓起来。然后他们说林肯也是这么干的嘛。而且林肯的话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是吧？如果说是之一的话，说也行啊，因为他和华盛顿跟 Jefferson 的话，基本上来说是同一个 level 的。我觉得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华盛顿、Jefferson， 这个林肯、里根，我觉得要算一个。再往下的话，我觉得就属于川普了。我觉得川普的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啊，不亚于。其实远远超过二战时候的罗斯福，因为罗斯福虽然打了二战击败了纳粹，但是那是一个来自于外部的敌人，换了另外一个人当总统的话一样可以把他打败，是吧？后来不是换了杜鲁门了吗？换了杜鲁门之后的话不是接着打纳粹也把他们给打败了吗？是吧？所以换了谁都能这么做，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关键时刻把这个国家的航向调整，我觉得像林肯啊，像川普，我觉得就属于这样的人。所以呢这个那个就是茶党做这个一版的广告，说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尽管他做的这些事儿，然后的话说希望川普也能够这样做，说这美国目前受到了极左派和社会主义分子的威胁啊，这是一个来自于我们内部的敌人，包括这次选举的违宪啊，他的腐败和欺诈已经构成了对合法政府一个合法选举政府的公然和巨大的叛乱，所以需要川普来行使非同一般的权利来恢复社会秩序。 然后川普就是他就建议川普说这个动用军队，重新搞选举，就是选举的时候的话，每个人都要出示他的 voter ID 哈，就是你投你的这个合法的身份，证明你是美国公民，然后的话呢，这个到这个投票站去投票啊，不能在别地投票，投票的整个过程，包括这个投票完了之后开票的过程都由军队监察，然后完全向人民透明开放。我觉得这么做一点都不难，就是我说的是透明开放哈，就一点都不难，因为透明开放的话，你只要把所有投票的过程的话都拿一个摄像机照着，完了之后的话你就放在上面看吧，给大家看呗，对吧？那谁想看的话谁都可以看得到整个这个投票的过程，包括那个 chain of custody。 今天他们在那个 Michigan 在这个说这个投票的时候就说这个 Michigan 这个选票完全没有 chain of custody。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概念熟悉不熟悉哈，就是选票在运输的过程中，在转移的过程中的话，一定要放到一个箱子里面锁起来，而且要有两个人，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人的话，一起去把这个选票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如果你要运送选票的话，因为防止有人从中作弊嘛，而且一定要锁好，保证你在运送的过程中的话，你不会把这个选票比如扔了或者怎么样，这就叫 chain of custody。那么其实呢，这个数据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选票机哈，我从上面拷了一个 USB 啊，就是一个 flash drive， 拷了这个数据下的 U 盘哈，它在运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前的话，它也要有这种保护啊，有这种 chain of custody 啊，一定要有这种就是封锁的这种保护。但是整个那个今天作证的时候，说到密西根这个维恩县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所以那个选票改起来啊或者什么之类，那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改数据那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有意做的那就是叛乱啊！你在危及美国人民的宪法权利，你在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去剥夺这种合法选举总统的这种权利，美国人民合法选举总统的权利，而且你目的的话就是推翻现在被合法选出来的总统，所以这个就是叛乱。所以呢，这个查党人的话呢，就建议说川普要这样做，就是。这个戒严，然后军管啊，然后的话重选啊，因为现在的这种票已经你都不知道被换了多少，而且多少假票混进去，根本挑也挑不出来了。川普能不能这么做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其实这个疑问呢，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的看好啊，我不是说不看好这种事儿，我觉得要这样做的话，我觉得那实在是太应该了。但是川普这个人他能不能够下这样的决心啊，这才是个问题。他需要知道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卫这个共和国啊，是保卫这个联邦制度，保卫当时国父们建国的那些理念，是为了对得起那些在历次战争中流了鲜血的美国士兵，他们是为了维护美国的自由而死的。你觉得他们献出生命的话，难道是希望看到国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川普他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啊，他能不能做到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是他有没有决心做和他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川普他应该知道这个大选不是关于他个人，也不是关于7400万美国人民的，不是关于7400万投给川普的票的人，而是关于整个美国他的共和制度，关乎到我们的子孙，关乎到整个世界未来的走向。所以这个事情我就经常讲，就是这个 stake is too high 啊，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相关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川普在用尽最后一个合法的法律程序走到最高法院之前的话，我想他不会这样做啊，他一定会走到把这个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的。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这个美国的参议员 Ted Cruz 啊，他呢就给这个最高法院写了一封信。他呢就要求这个最高法院接受这个就是宾州的这个诉讼案。宾州的话不是那个当选的那个叫做 Kelly 的 Congressman 哈，就是这个人他起诉宾州的这个法律啊，说这个宾州的这个临时修改了选举法是违宪的，然后被宾州的最高法院给扔出来了嘛。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要上诉到这个最高法院，因为宾州的这个最高法院呢，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激进组织啊，变成了一个就是意识形态的那个宣传场所了，已经是。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最高法院的介入。这个 Ted Cruz 的话呢，他就讲，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通常我知道呢，最高法院是不介入这样的州级的选举的啊，但是这一次这个宾州的最高法院的话，它是带有强烈的党派性的啊，就带有它是支持民主党的嘛。他说这个高院呢，以前曾经做过批示啊，说在你大选之前你不能挑战这个选举法啊，因为没有人受害嘛。大选之后的话，他又说你怎么大选之后才提？你提得太晚了。他说所以说呢，他说这个 Ted Cruz 还讲了这样一句话哈，他说对于选举争议，最高法院通常会置身事外。尤其涉及到州法时啊，就是这个宾州的法律到底合不合宪的问题哈。他说，但这是特殊情况。路透社今天的民调显示，39%的美国人认为大选被操纵了，这对我们的民主不健康、痛苦的分裂和激烈的争论需要结论。我认为最高法院对美国人民负有责任，应确保我们在依据法律和宪法加急听取此案，有助于重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Ted Cruz 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宪法的人。所以他讲这番话，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就是这次大选，将近40%，我相信其实不止40%，因为路透社在做民调的时候，通常他都会有利于民主党，他会把这个百分比往下压的，对吧？那么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大选有问题，是被盗窃的。那么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人他们将不承认拜登当总统的合法性，这就是对美国宪政制度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有将近一半的人不信任选举，你这个国家还怎么往下走，是吧？所以这个 Ted Cruz 克鲁兹就讲，他说必须要最高法院对人民负起责任来，加急听取这个案子啊，重建对美国这个民主制度的信心。很多人都在问说，共和党那些人都哪儿去了，是吧？川普现在这么难，为什么没有人帮他？我觉得哈，可能很多人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能怎么办？我们现在到底能为这个事情做什么？哈，这么多人，包括司法部部长都不给出这个总统干活，司法部部长是帮美国政府打官司的，是帮美国总统打官司的。当各个州出现选举欺诈的时候，司法部的部长加上联邦调查局的人应该搜集人证物证，然后把这些州告上法庭。因为当时如果是美国司法部起诉各个州的时候，那个州就没有管辖权，会直接进入到最高法院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司法部实在是太糟糕了，到目前为止实在是太糟糕了。他哪怕找到一件事情开始打官司，哪怕就是说，哦，OK，比如说在 Georgia，现在川普落后10,000票，然后的话，我们找到了17,000张这个选举人，这个投票人，他们都不住在 Georgia 州，这一件事情就可以说这个 Georgia 州这个有问题，然后的话，你就可以起诉这个 Georgia，这样的话，这官司就进入到最高法院去了嘛，对吧？但是这些人都不做，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以前也说过哈，我们能做什么什么事情？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之前没想到的，我今天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的话呢，给你所在那个州的参议员写信，特别如果是共和党，而且我希望大家能够写信给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 Lindsey Graham，他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他应该紧急发一个 subpoena 啊，就是一个传唤令，把那个威廉·巴尔叫到那个参议院去听证。你这段时间到底干什么了？当他们有这么多证据的时候的话，你到底在干什么？我觉得像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参议院其实本来是有所作为的，因为现在毕竟新的参议院还没有开始，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个相关的这种 subpoena 这种权利哈，就包括各个司法委那个各个委员会的主席，还是共和党人的时候，包括那个 Mitch McConnell 参议院的多数党主席，你知道到底在干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给那个 Kentucky 那个，就是他是 Kentucky 的那个参议员嘛，Mitch McConnell，然后加上那个司法部的那个主席 Lindsey Graham 给他们写信。如果你所在的那个州，像那个 Tom Cotton 啊，像那个 Josh Hawley，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写信，让他们想办法在参议院促成这种听证会。甚至我觉得参议院可以直接把那些，就是这个宣誓作证的人就叫到参议院去听证，然后的话，这个媒体转播，像 C-SPAN 啊什么之类的话，他一定会转播，因为 C-SPAN 的话，就是在国会里边所有发生的事情，他们是不加剪辑的，就要全程转播的。像 C-SPAN 这种事，这个转播这种事情，我觉得就可以让很多美国人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所以我觉得。 这个有没有用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话，至少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尽了力了。有人就像有人说你在这嘚不嘚嘚不嘚一天在这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到底谁在听我在讲，或者是说这些人听我讲的到底能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公民，我觉得我对这个国家的前途的话，我有一份责任。你是公民的话你就有责任，对吧？权利跟义务是对等的嘛。我作为一个公民来说的话，我对这个国家有义务，我有维护美国宪法的义务，我有维护这个美国共和制度的义务。那些腐败的官员什么都不做，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今天没有跟大家说特别多的这个好消息哈，这个但是这个真相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知道，大家不要再相信那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有很多就是这个消息传出来的话，像什么奥巴马被抓起来了啊，什么那个 CIA 的那个头，那个就中情局的局长死了，什么是中情局的局长被关到关塔纳摩监狱里边去了，然后他已经都招供了，什么什么事。我觉得这些东西你传了之后的话，只能够麻痹我们的斗志，让我们觉得大势已定。然后我们觉得川普好像是现在干的一切都是在钓鱼，他有后招什么之类的。川普要是有后招的话，我真的觉得他现在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不知道你们听多少自媒体人在讲一些很乐观的一些看法，反正我觉得如果真有一个好结果的话，那是我们做出来的，是 we the people 啊，我们人民做出来的。我们不能指望说什么天上掉馅饼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华盛顿时报说要川普搞这个军管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川普即使想做我觉得也挺难的，因为很多我觉得军队里边的话也会有一些就是相当于那种官僚吧，我觉得除非是一些少壮派的军官啊，他们突然间搞一个什么事儿出来，那种情况的话才有可能，否则的话其实我对真的发生这种事儿哈，就是军管呢戒严呢重新选举啊，我也觉得挺难的，觉得相当难。下面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咱们就还是这个跟大家来讨论一些问题哈，因为你们老听我讲，我也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然后咱们来再交流交流哈。哎，你看第一位朋友的话，他说的就是这个啊，说这个奥巴马是不是真的被捕了啊？求解。今天我看到一个采访，在 CBS 上，好像是在 CBS 上，就是这个奥巴马接受一个采访啊。这个他没有被捕啊，你看他坐那接受采访呢，就今天啊。这些事儿其实我觉得你 Google 一下，你 Google 一下就能够大概知道他在干什么，或者是说你 Google 一下之后的话，你看看各方的新闻，你用你自己的这个常识来判断一下，如果奥巴马被捕的话，左派那些媒体他一定会疯了一样的喊奥巴马被捕了，奥巴马是无辜的，川普是个法西斯，他们一定会干这种事情的。如果他们没有这种事情出来的话，没有这样的相关报道出来的话，奥巴马现在就是应该还很自由呢啊。下面一位朋友问天亮老师，什么样的证据是实锤的证据？其实现在实锤证据特别多了，已经。你像我刚才上次说的那个，就是川普原来2016年竞选团队那个数据管理和分析的那个主任，那个人他拿出来的证据就是实锤证据。这么多的人都搬走了，完之后他们又在这投了票，这就是非常实锤的证据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证据已经太多了啊，这样的证据。下面一位朋友说是瑞士证券不是瑞士银行，那你可能比我懂多一点哈，是这个是那个就那个 SEC Security 是吧。下面一位朋友问为什么不炒巴尔，为什么不炒巴尔。有人看见川普今天下午2:45的时候，这个巴尔到白宫去见川普了哈，说谈了3个小时，不知道谈什么了。为什么不炒他，反正查克舒默就说下一个被炒的该是巴尔了。但是我觉得川普他如果要是在这个司法部能够有可用的人，就是说可以指定一个就是 acting 的这种部长哈，就是这种相当于就像那个中就是那个前两天他开除国防部长之后他任命了一个临时的国防部长，他如果要是能找到这样的人也行。 但是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再一个的话，就是他不是巴尔一个人的问题，就整个这个司法部，大家可以想象吧，就是川普当时在那个2016年的时候 ，FBI 去对川普进行那个就是那个监听，就是简直就是使用这种反间谍的手段去监听川普在干什么。这种事情的话，那个 FBI 里边的人竟然没人反对，竟然没有 whistleblower 是吧？竟然没有人去这个吹哨人去爆料说干了这么一件非法的事情，那就说明那个里边的人他们已经是像铁板一块的犯罪集团一样了。我不知道换了一个司法部长的话又能做点什么。下面一位朋友说，张老师，很多未来人都说川普能连任，他们也在劝人们做好人，重视精神而不是物质，听起来很有道理。您相信未来人吗？我相信神啊，未来人的话不太清楚，你是说那种穿越的那种是不是？不知道啊，这个我对这个我没有仔细的想过它的真实性。他们都说川普能够连任，我希望他们说的是真的吧，我只能这样讲。人类社会啊，其实到今天我觉得真的是挺，这个社会就是已经变异了。变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过去呢，你一个人要想掌管一个国家的话，你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你说过去皇帝有多么独裁啊，说过去这个什么是个希特勒有多么独裁，东条英机有多么独裁，这个事情其实他的那种控制社会的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有那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然后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在干什么，首先最高领导人的话他掌握不了，对吧？你不可能一个人同时知道十万个一百万个上千万个人到底在想什么，是吧？这是你第一个掌握不了的事情。第二个事情的话，就是在武器上他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包括在二战的时候那枪还都是那种，你可能有了机关枪或者有了大炮是吧，但是 你没有那种大规模的那种杀伤性武器，原子弹呢，就是这种东西。所以呢，这个双方在交战的时候，它是有很多的谋略在里面的。大家知道吧，就是排兵布阵啊，而且呢，就是说我可以，比如说斩木为兵，揭竿而起，是吧？我的武器跟你差不多，是吧？虽然说你拿的是刀和剑，那我拿一根木棍子，我也挺厉害的，是吧？就是属于那种，所以它是可以打一打的。也就是没有一个人在军事上，在人的心理上，在这个信息的掌握上，在这个宣传上啊，他是能够控制住这个世界的。包括这个财力上啊，在金融上他能够控制住这个世界。现在不是，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少的人他通过这个人工智能，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搜集和分析，他就能够同时知道全世界每一个人现在在哪儿，他的这个心理活动，他的爱好，他到底在看什么，在想什么，然后的话甚至据此来做出决策。然后那可能几十个家族的话就控制全世界比如说 80% 的财富，然后的话这个军队的这个武力的对比的话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呢，就是他通过技术来实现这种专制，就使得造反变得非常的困难。你真有一批人聚在一个什么地方的话，那你怎么去指挥？你总要通信吧，他控制，他可以通过他的那种方式去让你互相之间没办法通信，他可以通过他的那种对金融的控制让你没有钱，然后他可以通过他那种对武器的控制的话，他就是你跟他就不对等嘛，你没办法跟他打嘛。所以人类就越来越权力越来越集中，资源越来越集中，财富越来越集中。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人民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即使是说你觉得有法律，但是呢，这个如果执行法律的人也变坏的话，那这个社会基本上来说就失控了。就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情况是吧？我老说那个John Adams说的那个亚当斯说的那个话，我们的宪法是为有道德和有信仰的人制定的。当人们没有道德跟信仰的话，我们宪法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而现在这个社会的话，你看现在是不是在往这个趋势走？我刚才有人问我这个未来人哈，人类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当然这样说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悲观是吧， 如果人类这样下去的话是没有未来的。如果人类就是这样败坏下去的话是没有未来的。人必须得重建对神的信仰。如果人是有道德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社会哪怕是技术高一点或者什么，那都不是问题。因为人做事情他会有底线。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人的道德败坏了之后的话，刚才问这个未来人哈，我刚才想了想，如果人要是这样败坏下去的话，那人还有没有未来，他真就是变成了一个问题了。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美国的这个选举关系到不是7400万投票给川普的人，关系到全世界的走向，关系到未来子孙，那可能就是几十亿人的命运的话，如果未来真的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想，当年美国这个大选就是滑向深渊的那个转折点。就像一辆车，那个重心已经在悬崖边上了，这个大选就是把这个车往前推了一步，就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这么说的话，大家如果你要不相信我讲的话，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哈，但是我只是在这里边，我觉得我需要警告一下，人类必须得变好啊！人类必须要变好的话，人类就得重建对神的信仰。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左派很难控制的，也不是说左派很难控制吧，就是说这些社会主义者、这些坏人很难控制的，就是人心向善的力量啊！如果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想要向善的话，那真的是谁也没办法啊！就像在中国大陆，法轮功被迫害，共产党再厉害，他控制不了法轮功，因为那就是一种人心向善的力量。我觉得美国未来的转变的话，那是跟我们每个人的心是有关系的啊。首先，我们的心一定要从我们自己吧，我觉得把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下面一位朋友说，刚才 CBS 一个调查记者报说美联社没有发布巴尔的讲话，那些话也不是巴尔说的。这个好像是美联社的那个报道，我看过原文啊，那个 AP News 那个网站上有啊，那是美联社的报道。所以你这个消息可能来源不实哈，说是美联社没有发布巴尔讲话。巴尔反水会不会是一个苦肉计？不是啊，巴尔没有必要使这苦肉计，他给谁使啊？你这个朱玉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吧？黄盖投降到曹操那儿去了，巴尔的话他投降什么呀？川普把他开除了，你以为川普开除巴尔，左派就信任他，然后把什么都告诉他？不可能。下面一位朋友是说，这个张老师早上好，很迷惑，看来你是中国大陆的是吧？法治社会的敌人，或者是亚洲的朋友。法治社会的敌人实锤政变，总统还客气什么？川普不行动就是失职啊！难道就这么任其犯罪而不制止？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美国总统啊，我们有一种中国人错误认识，就觉得美国总统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其实不是。你看川普被欺负成这样了，我今天看到那个密西根州的一个报道，说这个来了一批军人投票。然后军人投票都是投给那个拜登的，我就觉得不可能。美国其实军人是最爱国的，因为他们真正在前线流血，他们在面对那些危险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保卫的这个共和，他们有这个就是之前的那些军人付出有多大，他们才知道他们的使命有多么的神圣，他们才知道这个在和平时期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个政府的运作是多么的可贵。所以我觉得很多军人的话，绝大多数传统上也是这样。传统上的话，军人基本上来说他投共和党的这个比例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要说军人都投拜登呢，绝对是造假。今天那个我看到那个就是听证会上就有人说拿到了一堆军人的票，没有一个是投川普的，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因为川普对军队是非常好的，他把这个军费从一年大概是6000亿美元嘛，就提到7000多亿美元。当时奥巴马说可能连6000亿都不到啊，就提到7000亿美元，然后发展太空军。我觉得川普真的应该发展一个网络部队啊！我觉得现在未来的战争形态就是信息战啊，就是谁知道的信息多，谁掌握的情况这个就是多，然后的话谁能够反应迅速，我觉得基本上来说谁就会赢。川普现在几乎都是被这个整个这个你像左派散布各种各样的假信息。 然后那个社交媒体的封锁其实就是一种信息战，在这个大选之前的话就已经开始了。下面一位朋友问，川普在共和党支持率 94%， 为什么？川普在共和党中支持率就是很高啊。其实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人就讲说，川普如果要是这次不能赢的话，应该建一个政党。他们连那个标都设计出来了，因为那个民主党是驴嘛，是吧？然后那个共和党是象，他们给川普建的那个 icon 哈，就那个 logo 是一个狮子啊，说川普要建一个狮党，狮子党啊，然后大家就都到那个川普那个党去，把那些软骨头的共和党踢出去啊。不知道行不行啊，不知道有没有可行。下面一位朋友问，张老师，最高法院还可以走得通吗？对川普还有利吗？现在还没到最高法院呢。我觉得最高法院要是不接这个案子的话，那最高法院太失职了。但是我觉得最高法院会接啊，我真是觉得会接，因为我觉得至少像 Alito 啊、Thomas Clarence 啊，这个像 Kavanaugh， 我觉得他们会接这个案子的哈。ACB 啊，我觉得他们会接这个案子的。下面一位朋友问说，如果总统实施了部分戒严重新选举，拜登还会是有资格的候选人吗？如果要重新选举的话，那他应该还在选票上啊。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 assumption 啊，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假设是这样，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啊。我这么说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比较悲观啊。其实我跟大家心情一样，我盼着川普赢，我盼着这些沼泽的这些大鳄鱼们都被抓起来，然后我也盼着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舞弊的情况都能够曝光出来，我更盼着那些所谓的那些主流媒体，就是这些下流媒体们，他们这个阴谋能够被曝光出来。哦，今天有一个消息是有一个大家知道那个 Veritas 那个 project 哈，它的那个就相当于真相，相当于一个真相项目，那个项目的那个负责人叫 O'Keefe。这个人今天早上打电话到 CNN，CNN 本来今天早上要开一个会的，就是相当于各个管理层的会吧。这个 O'Keefe 就打电话进去了，然后他跟那个 CNN 的那个总裁那个 Jeff Zucker 就直接说上话了。他说 Jeff Zucker， 他说我是 Keefe，Keefe 这人很有名。他跟那个 Zucker 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这个我听你们这个会议啊，已经听了好几个月了，我把每一天你们开会的那个录音都录下来了已经。当时那个扎克说，哦，谢谢你的反馈啊。他说咱们看来这个会议不安全，咱们今天就不开会了，就把那个电话给挂了。然后呢，这个 Veritas 这个 project 的这个 Keef 的话，他开始从今天晚上7点开始，我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他就把 CNN 这几个月以来的那个会议讨论全都给公布到网上，让大家看一看 CNN 到底是一个什么货色。我相信他们在讨论的时候的话，有很多相关的阴谋讨论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儿咱们观察哈，这是这个美国大选中的一个变数哈，这是。我特别盼着这些伪善的左派们啊，被他们的嘴脸被揭露出来啊。下面一位朋友 Patrick 胡问，案子什么时候能到最高法院？这几天为啥又不提了？我觉得应该很快了，这个礼拜如果不到最高法院的话有点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拜应该是再往最高法院提交。我想那个 Ted Cruz 之所以写那封信的话，也是敦促最高法院接这个案子，那就是说这个案子再往最高法院送，所以最高法院如果想接的话，那他就可以接了啊。下面一位朋友问，为啥不从 Dominion 投票机找作弊证据？当然可以找到很多，但是这个东西论证起来的话可能花的时间很长，旷日持久。最简单的证据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关于已经搬离了这个州的人然后又在这个州投票，我们能够找到这种证据的话，这就可以把很多州都变成争议州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属于特别容易验证的啊，因为你到那个 USPS 就美国邮局，你会看到这个搬家的申请嘛，然后又可以看到这些人投票，这都不用说什么，一比对的话就知道了啊。下面一位朋友问，亚利桑那已宣布认证大选结果，但听证会正举行时为什么要急着认证？更何况该州是共和党执政。是啊，所以那个人他就是沼泽的一部分嘛。这两天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听证之后的那个决定了啊，就是我们等着那个 就是我今天刚才不是说嘛，就是那个叫 Finchman， 叫他应该叫 Fincom 吧，叫 Finchem 啊，看看这个人这个明天如果明天不做决定的话，后天也应该做决定了，看看他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今天咱们又说了一个小时了哈，这个反正大家要想听真话呢，我觉得我不是说别人不说真话哈，就是我觉得至少我的分析的话，我不会基于一些盲目乐观的消息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听这种就是比较就是严肃的吧，就是这相关的这样的分析的话，我欢迎大家到我这儿来哈，大家可以订阅一下这个频道，然后呢这个我们争取每天晚上都能在这儿聊一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哈，谢谢大家，然后也谢谢今天给我这个捐款的几位朋友。一提到每次一到这个这个严肃话题的时候，基本上大家可能都比较难过啊，就没什么人捐款。没关系哈，我觉得咱们在这一块聚在一块，今天看到咱们同时在线的有11000人，咱们能够同时在一块来讨论这些问题，大家还能来听啊，本身我觉得就说明很多人还是关心美国的前途命运的是吧，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选举的。好了，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哈，谢谢大家。